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同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法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方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方老师。在上期节目，喜爱小动物的曼曼终于养到了一只小鸭子，但由于妈妈一开始并没有发自内心的接纳这件事，所以他们母女之间为此发生了一些矛盾。后来当妈妈开始接纳曼曼的喜欢，却又好心地办了错事，自以为是地给鸭子喂了不该喂的食物，让曼曼很是不高兴。不过好在妈妈的虚心认错和检讨化解了一场风波，可接下来爸爸又犯了同样的错，那么曼曼又会有怎样的反应呢？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。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
叫我要爱耶，
曼曼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。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《慢慢成长记》。
关于爸爸所犯的同样的错，被高老师记录在这篇故事。孩子的事情就放手交给孩子自己做。故事写道，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发现爸爸又喂了小鸭子，还把小鸭子从纸箱中放出来，在阳台上乱跑，已经拉了不少粑粑。我们跟曼曼曾有过约定，与鸭子有关的卫生工作都由曼曼负责清理。我心想，爸爸呀，你可能得罪曼曼了。果然曼曼一起床就去看他的小鸭子，发现小鸭子吃剩的米饭，看到阳台上遍地的粑粑，他怒火中烧，谁喂了小鸭子？谁把小鸭子放出来的？爸爸回答他，你不起床，你的小鸭子饿得直叫，我帮你喂小鸭子你还生气。曼曼说，
谁叫你帮的，它是我的小鸭子，说好了我来照顾它，它不能吃米饭，不能吃太饱，不然又消化不良。你看看小鸭子撑的胃都这么大了，你又把它放出来，拉得到处都是，你来清理。
看到曼曼如此愤怒，我赶紧先同理心她说，曼曼看到小鸭子又吃了米饭，又撑着了，心里很担心，也很生气。妈妈理解你，可爸爸不知道情况，不懂得怎样照顾好鸭子。不过想想，爸爸也是为了鸭子好，心疼鸭子饿了，又想给鸭子放放风，才把鸭子放出来。其实，妈妈也有责任。昨天我忘记告诉爸爸，鸭子不可以随便喂，要问曼曼才可以。我的责任是没有告知爸爸。我说了这些话，曼曼的愤怒并没有消失，但看得出来，她的怒气在一点点减弱。在给小鸭子做清理卫生工作的过程中，她的情绪渐渐平复了。这件事让我思考，我们父母在做什么呢？我们自以为是地帮助孩子，自以为在奉献，并批评孩子做得不好，但却是越过界限， 插手了孩子自己的事物，把孩子原本的计划、安排、节奏都打乱了。我们是在干扰孩子的成长吗？慢慢养鸭子，我期待他从中学到什么呢？是爱心、责任、承担。但我们屡屡的不请自来的帮忙，不是恰恰与我的期待相违背吗？当曼曼起床晚了，看到小鸭子嗷嗷待哺的样子，他内心的感受和想法是什么？会是心疼、怜惜、愧疚，他会迅速的行动照顾小鸭子，这就是他的学习过程，是生命经历的过程。小鸭子饿坏了，那也是自然结果，与别人无关，他自然承担。如果我们帮助他喂了小鸭子，会怎么样？他起床去看小鸭子，小鸭子已经被喂好照顾好了，他会因为小鸭子不需要自己而失落，他会因为自己没有机会去喂小鸭子而沮丧，因为看着小鸭子狼吞虎咽地吃自己为他预备的食物，那是多么快乐的事情。他会把自己对小鸭子的责任感降低，以后当他疏忽了照顾小鸭子时，他会推卸责任，诿过于我们。当我们错误地喂了小鸭子，更会激起他的愤怒。总之，我们帮助他有百害而无一利。可是我们喜欢扮演施舍者的角色，喜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。作为家长，我们愿意认错吗？
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，期待着孩子能健康成长，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，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。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，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，有些梦虽然不一定会实现，你的付出他们会看见。
你可以爱他再多一点，你可以关心他再多一点，你可以温柔再多一点，你可以花时间再多一点，有时要放手再多一点，有时要同情他再多一点，有时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有时要教训他再多一点。
可能他现在还不能明白，有一天他将会懂得感谢，今天再多付出那么一点点，怎么知道他不会改变。
慢慢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沿着慢慢慢的思路，我们继续来听这篇《照顾好自己小鸭子》。慢慢妈说，当我想清楚了慢慢养鸭子的意义之后，我的心态完全放下，不再觉得小鸭子是个麻烦，而是慢慢的好朋友，不再干涉慢慢养鸭子的行为，特别是不代劳，把养鸭子这件事完全交给曼曼。我看到他对小鸭子的尽心尽责，不怕脏，不怕麻烦，每日为小鸭子清理住处，为小鸭子一日三餐的配搭操心，花自己的零花钱给小鸭子买菜吃，为小鸭子生活得更开心更舒适，想尽了一切办法。这些都是他人生中宝贵的经历。我们约定给小鸭子在阳台上辟出一块空间，供小鸭子活动之用。有一次慢慢违背了我们的约定，把小鸭子散放到阳台，鸭子粑粑拉得到处都是，我一见之下很是生气。不过 我又告诉自己，跟进执行该怎么做？于是我对曼曼说，曼曼，我们的约定是什么呀？他说，
可是我想让小鸭子活动的空间更大一些，它会生活得更开心一些。
我说，原来的空间已经够它活动了，不过这话有点多余。接着对他说，请记得我们的约定。他说，
妈妈，求求你了，你就让小鸭子在阳台上吧。
我不再说话，只是微笑着，但是坚定地看着他。
他说，好吧，好吧。
我说，谢谢你遵守我们的约定。他哼了一声，虽然不是很开心，但是毕竟按照我们的约定做了。我又问他，阳台怎么办？他说，
我来清理。
这是他心甘情愿做的，他也做到了，这是一个不小的工程。目前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，我们要离开广州好一段时间，既不能带着小鸭子，又不能委托给别人帮忙养。曼曼的办法是，
你们走吧，我自己留下来照顾小鸭子。
显然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，不过我也没有评判他，给他多一点时间去思考吧。直到时间临近了，我跟他沟通，
曼曼，妈妈现在也很困扰，我知道你舍不得小鸭子，想照顾他，但我们外出这么长时间，真的不可能让你一个人在家，你想到了什么好办法吗？
进入孩子的内心世界，理解他，接纳他，他对小鸭子的爱是真实的，也是可贵的。他回答我说，
没有。
我说，那想听听我的建议吗？他问，
什么建议？
我说，我想到两个主意，一个是当初小鸭子所在的那个店主说，如果你不养了，就还给他们。一个是把它放到华师的池塘，你觉得呢？曼曼说，
我想到一个更好的主意，我听一个小朋友跟我说过，他把他的鸭子放到了公园的湖里面，那里不会有人抓小鸭子，水面很大，还有鱼虾和水草，小鸭子会生活得更好。
我忙说，还是曼曼的主意好。我立刻想到琶洲公园，那里水草丰美，生态自然，人少而空间大，并且曾经在那里的湖面上见过鸭子。曼曼听了就同意了。我没有想到曼曼这么快就如此合作了。
爱心重磅消息来了，听说呀，唐曼要说自己的成长记了，叫什么曼曼成长记。
哎呀哎呀，不是啦，曼曼成长记讲的是一个小姑娘曼曼的成长记。
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曼曼成长记。
下午我们一起去琶洲公园，这里果然有两群鸭子，大的一群，小的一群。小的鸭子和曼曼的鸭子差不多大，我的心更踏实了一些。曼曼把小鸭子往水里放，小鸭子惊慌地跑上来，钻到草丛里。显然小鸭子还不熟悉水性和这个环境。我建议曼曼不要急着让小鸭子下到水里融入鸭群，给他一点适应的时间。我们安静地在一边观察他。 小鸭子慢慢地安静下来，从花丛中走出来，来到草地上，时不时从草丛中找点吃的，并且靠近我们。显然，它知道我们是它的主人，非常有安全感。甚至它还用嘴巴啄我的衣服。站在绿莹莹的草地上，小鸭子显得特别可爱，清丽脱俗。那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无辜地望着前方，让我顿生怜爱，忽然心里很不舍。我想慢慢会有更多的不舍吧。我催促着慢慢快点离开，远远地看着小鸭子迷茫地站在草地上望着远方，我连忙拉着慢慢快快地离开。小鸭子，好好地照顾自己，这里有鱼虾、青草，还有小伙伴，等我们回到广州后，一定一定会来看你，那时你的翅膀一定很强壮了吧。回家之后，慢慢说，
我好像总是听到小鸭子的叫声。
我说，是的，因为你很想念小鸭子。其实我似乎也听到小鸭子的叫声呢。在旅行约定的过程中，有四个跟进执行的步骤。一，提醒孩子到了约定的时间了。二，说记得我们的约定哦。三，闭嘴不说只做，比如指指钟或表。四，孩子执行了就说谢谢你遵守我们的约定。在这里我把跟进执行稍微改造了一下。一，我提醒慢慢，我们的约定是什么？二，我请他记得我们的约定。三，慢慢跟我讲道理，我就闭嘴微笑地望着他。四，慢慢说好吧好吧，我就对他说谢谢你遵守我们的约定。慢慢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接下来的这篇仍然是关于小鸭子的故事，标题就叫我爱你小鸭子。慢慢和妈妈一起把慢慢精心喂养照顾的小鸭子给放生了。那被放生的小鸭子接下来会怎么样呢？慢慢妈说，放小鸭子的当天回到家，爸爸就说还真的舍不得，挺想他的。第二天爸爸又说真想去看看小鸭子，不知道他怎么样了。这话没敢在曼曼面前说，但曼曼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，
我想去看看小鸭子。
其实我也有此意。第三天我们才有空，我带曼曼去琶洲公园看望小鸭子。在去的路上，我的心里颇为忐忑，小鸭子还在吗？它能适应新的环境吗？它会自己找吃的吗？别的鸭子会不会欺负它， 夜里他睡哪里呢？面对曼曼的担心，我尽量保持平静平和。当走进那片水面，我远远的便用目光急切地逡巡。差不多在我们跟小鸭子告别时，它所待的那个地方更靠近水边一些，小鸭子就站在那里，正用嘴巴梳理它的羽毛呢。我心里充满了喜悦，悄悄地靠近它，观察它，见它是健健康康、精精神神的，心里的石头才放下。慢慢带着买的青菜，先看到一群大鸭子，它竟然迫不及待地去喂大鸭子去了。我轻声地呼唤它：“慢慢，你的小鸭子在这里呢。”慢慢赶紧过来，恐怕惊到了小鸭子，压低了声音欢呼：“哇，小鸭子，我爱你，我太爱你了，我永远爱你。”我们就这样满心欢喜地看着小鸭子，它梳理了一会儿羽毛，又下到水里游走，显然它有很大的进步呢。它还没有融入鸭群，但显然它也没有恐惧，也能自得其乐。慢慢看着它的素子鼓鼓的，就问它会不会撑到。自从那次鸭子吃的不消化，慢慢就再不敢给它多吃。常常观察它的素子是不是很大，到了一定程度就不喂它了，以至于小鸭子每次见到吃的都像饿狼一样扑过来。我认为小鸭子挨饿了，但说服不了慢慢。跟其他的鸭子比较，慢慢的小鸭子身体比较长，但是有些瘦，发育不良的样子。慢慢终于认识到自己之前真的是饿着小鸭子了。他把面包拿来喂小鸭子，但不是很急切。慢慢说，以前在家里喂小鸭子吃面包，它疯了一样过来抢，看来是真的，饱了它就不会多吃了。它期待着自己的小鸭子在自然的环境里越来越健康。从头到尾，慢慢不断地在说，可爱的小鸭子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可爱的小鸭子。这爱来自他看到自由自然的生活给小鸭子带来更为健康的生命成长。我问他现在的感受和想法是什么，他说，小鸭子在这里挺开心的，它能照顾好自己，鸭子就应该在自然的环境里生活。我以后养小鸭子要让它早点下水，熟悉水性，越早越好。我问，看到小鸭子生活得很好，你自己也特别开心是不是？他说，是的。我们如此欢喜，如此快乐，站在岸上单单地看着小鸭子，并约好以后常来看它。慢慢说，等我们回到广州，它应该长大了很多。这就是对生命的喜悦吧。
事情不能快。 心声，静心等待。
从妈妈不支持曼曼养小鸭子，到妈妈允许曼曼养鸭子，再到放养小鸭子时，一家三人都恋恋不舍。这中间的情感变化过程，不能不说是围绕着小鸭子发生的一些冲突矛盾所带来的结果。当然，若是在冲突矛盾中，大家都各执己见，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，尤其是作为父母的大人们，若没有主动认错的意识与勇气，恐怕也不可能化解矛盾，彼此接纳，良性沟通。在最后一篇故事里，当母女二人欣喜地看着已能够独立在自然环境中生活的小鸭子，他们之间的情感因着这只小鸭子已得到又一次的升华。当曼曼不断地对他付出过养育之情的小鸭子一遍遍地说，小鸭子我爱你，孩子与自然与动物包括与妈妈之间的感情更深厚了。不能不说，随着小鸭子回归大自然的重生过程，这个充满爱的家庭也经历了又一次彼此相爱的重生考验，这真是对生命的喜悦。听了今天的故事，如果你有感动，也欢迎写信分享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-A 梁佑的拼音点 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、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真的
让我梦想飞翔。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，
爸爸的爱是我的双臂，
你们教我学习付出，教我要爱也